好，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禅灯集》。昨天我们学习了一个公案，第五页最底下啊，泛智论义这个泛智论义啊，再跟大家多说两句啊。昨天我讲了，在讲这个公案时候啊，我讲到，如果这个泛智当时能够觉悟的时候，领悟到真正的佛法其实他是不会在乎自己是不是易堕但问题他去找世尊论义的时候，他已经立下了这么一个至坚，就是我以一切不受为宗。而我和大家讲的这个再次拂袖而去或者是说师尊，我可以重新再立义。那师尊说："你立什么义？我以一切无受为宗。"如果是祖师，他可能就是这样。这里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祖师也会讲"我以一切无受为宗"，然后师尊就会问："那是见受否？"祖师拂袖而去。那为什么祖师就可以这样，而范志他说完这话以后，他自己就会认为自己错了呢？他要去斩首谢罪，为什么？因为范志他说的一句话"我以一切无受为宗"，他是确定了这样的一个知见，这是一个见所以当他有这样的见的时候，世尊就反问他："那是见受否？"他自己就没话讲了。祖师是什么呀？祖师说："我以一切不受为宗"，祖师心目中没有这样的见。就跟有一位禅师问祖师问某位祖师说，大千世界会坏掉。那我问禅师，那个会不会坏？那个其实他就言外之意，那真性自性会不会坏？祖师说那个易坏。然后这个学人一听祖师说那个易坏，就走了。他不信这个祖师，他认为这个祖师没有开悟见性啊。他认为这个祖师没有开悟见性，所以他就不认可这个祖师的话，但是祖师说那个易坏，并不像我们常人所说的常人认为的哦，一切都是生灭的，像二乘人所说的一切都是生灭的。他说这句话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他就是一个一个考题而已。所以如果祖师一上来就讲"我以一切不受为宗"，祖师是没有这个见解的大家记住了。所以到祖师那里边，他说佛性是有南北的佛性是有生灭的。赵州禅师从来没有讲过这个狗子无佛性。你要知道这之间的区别。如果说一个学人他心目中存有一种"我以一切不受为宗"，然后佛陀问他是见受否，他如果拂袖而去，那这个就变成什么了？这个就变成了争论了就变成了戏论了，变成抬杠了。他自己是有过失的，所以我们看公案，你也不能完全就是超越这个，就是跟这个公案完全没有关系。你要知道这段话的公案，它里边是讲到对于这个范志来讲，他这个话确实是有问题的，他确实应该服罪应该去。斩首谢罪，因为他立了这么一个见解，希望大家都能听明白如果你立了这么一个见解，你再怎么拂袖而去，你也是白搭你也是错的，你就必须得回来忏悔来。还有今天上午发了一个这个一段也是一段公案就是甲子去见迦山去见传子和尚。去见传子和尚，传子几次给他打下水打下水之后然后传子最后嘱咐这个迦山禅师说："你今天离开我之后你要藏身处莫踪迹处莫这个勿藏身，也就莫藏身。第一个莫，一个三点水，一个没这个莫是隐伏的意思。"就是隐没的意思。 他然后说到，说我三十年来在药山指名私事，啊，我发了一个这么公案，我说啊，藏身处莫踪迹，啊，不问，啊，什么是莫踪迹处莫藏身？这个公案我发出来啊，当然大家有很多评论的啊，评论的咱不说对错，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但是你要知道当时传子和尚和迦山啊，对迦山禅师说的一块。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并不是像我们啊很多人评论的那样啊，这个嘞那个嘞啊都打岔，不是。这句话是有真实的意思的啊，至少在当时的一个情境中，我们都知道这个五祖对六祖啊也有嘱咐过，对吧？哎，欲会则藏，哎，而且还有像韦山对他的徒弟也曾经啊，有些祖师对他的弟子们也曾经讲过，你遇到到什么地方你就在那住。有很多公案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这个住这个藏是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些个啊，什么须依过去七佛仪式啊，啊你去啊须依这个，你告诉我说从无始劫来啊，像那个啊这个央觉摩罗似的啊，就是从无始劫来没有杀生，然后这孩子生下来，不是那，这个就是直接告诉你啊，就像六祖问来参学的啊，你从哪里来啊，他来了，我无所从来，六祖上去就给来一下，说人话啊，说人话，你别无所从来，我问你到底从哪来的，江西河北湖南，哦，你要早说呢，对吧，你早说啊，我从东北来的，哎，是这意思。这个所以大家学祖师禅你别学傻了啊，哎呦一问，哎呀，这个藏身处莫踪迹，莫踪迹处莫藏身，都给我来一个啊，铁角什么铁牛喝水，哎呀，又给我来一个啊，这个发票在吗？这太搞笑了。那我也跟着大伙一块搞笑，这个是逗大家玩的啊。这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为什么说啊，这个昨天水费62.9啊，咱们先讲这一段啊，讲这个公案，提前先讲啊，就是藏身处莫踪迹，莫踪迹处莫藏身。我三十年在药山就会这点事儿，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嘱咐修行人，一开始你要于三界不现身意啊，你要先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哎，藏身处就是你先找一个地方隐居起来，不论是山里闹市，你尽量不要跟别人接触，就是我平时总跟大家讲的要独处，这叫藏身处。莫踪迹是什么呢？不要起心动念，于三界不现身意啊，叫莫踪迹。莫踪迹是从心念上来讲，你就不要啊，让鬼神、让天神、让任何人啊逮到你的心，就像大耳三藏一样，是吧？他能看到慧中国师这个心念在哪？但慧中国师一不现身意，他就找不到了，是这个意思。这个既要隐居，身要隐居，心也要隐居，这是藏身处莫踪迹。那什么是莫踪迹处莫藏身呢？就是你功夫完全纯熟了啊，你就不需要藏了，但是心意识是没有的啊。这个心意识没有，不是说不起心不动念，而是没有执着的心念啊。你是还是与三界不现身意，但是那个时候你功夫养成了，你就可以啊，闹市山里啊，居民所有的人你就可以接待了啊，所有的人都可以去见了。见的时候，但是啊，不需要。啊，莫藏身就是你不需要再把你这个人藏起来了，只是莫踪迹而已。这就是一个修行的一个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要啊出离，要隐居啊，身心都要出离世间。然后啊，你功夫练成了啊，隐居到一段的时间，你居一切是不起妄念了。这个时候就是莫踪迹能够做到了，也就是不现身意。不现心意识，这个能做到了，然后莫藏身，为什么自在啊？如果说一直你处一种藏着的状态，那真是死水不藏龙啊！那你的佛性就没有妙用了啊！你就不自在。这个是传子和尚啊嘱咐迦山善士这段话的真实的意思，但是啊。什么真正的啊？如果考一个学员师傅，真正能够做到，这个莫踪迹处莫藏身。 如果你问我是不是到底什么是莫踪迹处莫藏身，我会告诉你啊，昨天我刚交完电费。让气人的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中午睡完觉起来，有人就给我转了62.9块，说师傅这个水费由我来交，这个心意比较好啊，不需要了啊，如果你给我转的，我不是说开玩笑啊，我昨天刚花了7000多买了两部手机，这个发票啊，还有一个人更搞笑啊。啊，我没开玩笑啊！你要是想替我费，想替我付水费可以，但那个手机费一块儿。更有意思的是，师傅，你这个水费的发票有吗？还真没有啊，微信支付的。他这一问我发票有吗，又提醒我了，我看到底是62.9块吗？一看还真不是，79.6块。多亏我这个昨天我干了这件事儿了，不然的话让人一问我真是通身流汗的，我告诉你，这一问就是我编的，我真没编，昨天真交水费了，对吧？有证据，大家有没有证据？昨天我发了一首诗，意识流的是叫水费，对不对？有多少人问我师傅你这个题目，这首诗为什么题目是水费呢？我没跟他讲，我今天我无意中透露出来了，对吧？我说昨日水费62.9块，这个昨天那个朋友圈以朋友圈为证，那就是我的发票，对吧？虽然说钱数差点啊，是79.6块，但是就得意思，你不能太较真啊。大家知道公案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吗？公案不是说我们抬杠，或者是说这个事情明明人家没在讲这个讲这个祖师禅，人家就是直接给你开示的，人就问你到底是从怎么来的，对吧？你是坐火车来，坐飞机来的，我不那么来。对吧？你那样的话，你完没法说话了，咱是吧？咱没法交流了，就是具体的情况具体对待啊。好家伙，我这一打开朋友圈，我看很多又开始给我评论啊，还有评论说，为了避免上师傅当，我应该及早的卸载微信，都很搞笑啊，很有意思。但是从这个从大家发的评论来讲，看出一件事情，大伙儿都还非常喜欢祖师禅啊，喜欢这种风格，这种形式，它能够让我们暂时的休息头脑啊，不是休息头脑，是休息那方面的头脑，而用这方面的头脑，大家开始遣词造句啊，只要你开心就好，对吧？这个是需要跟大家提醒的，因为你这个地方不给你讲明白了，你把祖师禅想的就太简单了啊，或者是想的过于复杂，或者是想的太简单，不是那么回事啊。好，我们打开禅灯集的第七页啊，我们看此生何处。世尊因其婆善别音响，至以种间见五毒楼，乃敲一毒楼问其婆此生何处，曰此生人道。世尊又敲一曰此生何处，曰此生天道。世尊又别敲一问此生何处，其婆往之生处。哎呀，我说老菩萨，要不我不让你看朋友圈，你又跑这看直播来了，你最好你不要看直播，把它关掉啊，自己去坐着去啊。我就刚才都刚说完了，打开多少页多少页，而且这个书你也没有，我相信你不会去打印的。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学习，就是说啊，有条件有精力的啊，年轻人啊，太岁数太大也听不懂我在讲什么，这些个人你就别听了啊。 你能听出啊，对你修行有帮助的东西啊，或者是对你啊，使你对佛法啊有所领悟啊，你能够听到这些个东西，你来看我直播。如果你听的是云山雾罩的，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光是哈哈一笑，那没有意义啊。这个公案是讲，有一次呢，世尊啊，看到跟一个奇婆啊在一起，这个奇婆呢，应该是阿舍世王的他的一个大臣啊，也就是这个他，当然他也是阿舍世王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啊。这个奇婆据说是在经典里记载，他是啊从树上，是树生的啊，是有点像树先生啊，这个是从树里边这个一个胞胎啊播出来的那么一个人啊，所以叫奇婆。奇婆呢，他这个他学医术啊，医术高明。他过去生中曾发过愿，他说啊，佛陀治众生的心病，我治众生的医病啊，这个身病啊，这是关于奇婆。奇婆呢，善别音响，他能够听出各种各样的声音。然后他们俩来到啊一个冢间，就是坟地啊，那个我们又看到坟地了啊，见五独楼，这个独楼就是骷髅的意思啊，就是五具啊尸体都已经烂了，光剩骨头了。然后佛陀就敲其中的一个骷髅，问奇婆，就通过这个声音让奇婆来识别这个骷髅啊，当时这个主人活着的时候啊，这个活着的这个人他死了之后他去哪儿了啊，就问此生何处，这个独楼的主人他去哪儿了，你不是善别音声吗，对吧，你能听出音声来，我敲敲他的脑袋，你听听看这个人去哪儿了。然后当时奇婆就说此生人道，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已经知道这简直是笑话啊，那是不可能的啊，没有谁去生人道，也这个骷髅的主人那是我们的妄想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不可能再去给别人超度啊，你再去买乌龟买鱼去放生啊，你再给鱼念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你不会，你不可能，因为那都是打妄想啊。但是故事嘛，用这个故事来给我们讲理啊，给我们讲佛法的真谛啊，所以说这个故事我们不要去较真啊，师父真有这样的事吗，真能听到声音就能知道这个人去哪吗，这是在借用这个譬喻故事来宣传佛理啊。敲了一下，问这个奇婆啊，这个骷髅的主人啊，升到哪个道了？是天道、人道，还是鬼道，还是地狱道、畜生道？然后奇婆就说道：“此生人道。”奇婆没有那么快就听出来的，他就立起耳朵啊，就这样听，使劲听，这个生人道，然后师尊又敲，这个又敲就证明他说对了，对吧？哎，师尊也竖起耳朵一听，是人道。然后世尊又敲一曰：“此生何处？”又敲五具骷髅嘛，对吧？哎，又敲另外一句，这个升到哪道了？他又熟悉了，又听，哎，这个升天道啊。世尊又别敲一问，然后敲第三个啊：“此生何处？”七婆往之生处。哎，这个有点像大耳三藏一样哈，知道这个他心通啊，别凡夫俗子的心念在哪儿，他都能知道。但是到了慧中国师那儿啊，就被慧中国师呵斥说：“野狐精，滚！”啊，他就走了。师尊第三次敲，同样是敲，怎么奇婆就不知道了呢？大家猜猜，到底佛陀是用什么敲的？啊，对，说起这个敲，说起敲的膝盖骨啊，我也敲敲啊。等会儿我啊，我找个骷髅去啊。 会了吗，大家？看到我的骷髅，看到我的这个骷髅了吗？看到了吗？我手里边有个骷髅，师傅怎么看不到呢？你看，要不说你啊，睁眼瞎，对吧？佛陀敲第三个独楼的时候，啊，可能有人会问，师傅，佛陀是拿什么敲的？哎，你就别执着拿什么敲的，反正敲了，对不对？大家不要那么拘泥于小节啊，对，反正是敲了。公案故事，为了烘托这个气氛啊，然后气魄就往之生出。大家猜猜为什么气魄往之生出？如果你是气魄，你会怎么办？你看我后边已经啊，这是我说的没用啊！你要会这个，你要没看我后边这个，你悟的跟这差不多，你就算明白点了啊。七婆也跟着于独楼上，不还俩了吗？对吧？不还俩了，对不对？七婆也拿起一个，嘚儿嘚儿一敲，这七婆开悟了，这就。西藏，佛陀那个时候不用西藏，佛陀是丐帮帮主，用打狗棒。如果齐婆真正会了，佛陀第一次敲的时候，齐婆也跟着敲一下，对吧？就不用等到问题三次了啊。所以祖师禅是非常的奇妙的啊，看上去很简单，真正做到那是真是太难了啊，须是那么人才能行那么事儿。我们看下边一则啊，放下者。世尊因黑市贩制运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欢梧桐两花两株来供养佛。佛召仙人贩制应诺，佛曰：“这个错了一个字啊，这是我曾经讲过的错了几个字中的其中一个。放下着啊，不是余下着啊。”范质遂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招仙人放下了。范质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招仙人，又错一个。放下，我怎么这么灵啊？这个我发现我说的话都预言了啊，我不能轻易的说话。不能轻易的说谁某天就离开这个世界。有时候真的，一说就准。上次说一次清风休克了好几个小时，哎呀，把清风给吓是吧？我昨天讲过，我说这本书有两个错别字，我真没看，你知道吗？我就讲有两个错别字，你看今天就实现了。 然后佛又召仙人放下了，已经放下两左手两手都有花都放下了，然后佛又召仙人啊，就说又放下着，手里啥都没有了还放下着。范之就说了，世尊，我今两手皆空，更叫放下个什么？你看人家空无一物，就说放下着。你等我把这故事讲完行吗？你这我这没讲一半，你就让我放下着？你说我难受不难受？等会儿啊，等会儿别急，对吧？祖师就会说啊，死急个什么？别着急，别着急，一会儿我们再放下啊。这个范志就说，师尊，我今两手皆空，更叫放下个什么？佛曰，无非教如。你看其实佛这个时候再来一句放下的就最妙了，佛最后一句露出了马脚了。我看这段公案没把我气死，我说这谁编的，把佛埋汰成这样。佛这个一解释就完蛋了。佛说，无非教如 放舍其花，如当放舍外六尘，内六根，中六识。这没办法，这就是给你们下根人的下等人的，知道吗？根基不行的人，最后你实在听不明白这个放下着，佛陀只能啊把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啊，就开始讲，我不是叫你们放舍这个花，我是叫你放舍那个花啊，放什么花啊？放外六尘，内六根，中六识，是吧？一时舍却，无可舍处，是如免生死处。泛至于言下悟无生人，你就知道为什么说，对吧？我今天中午发完一个公案，说啊，这个如去直须啊，藏身处莫踪迹，莫踪迹处莫藏身。这个话不管说啊，到底当时啊，传子和尚有什么意思，都需要学人自己去参去会去。可是你说我不讲，你就真不会，你就真得问奔电费上会，知道吗？哎，我的一说电费62.9，早中午睡醒一觉，马上就有人给我转了62.9，没把我乐死。我没有说看不起那意思啊，也没有说轻视这个钱少的意思，就觉得啊，这是62.90，这个点小数点点的不对，小数点要背后错啊，错最好错两位，这个我就更满意了。那你就知道为什么说祖师禅他大难大难，对吧？你看连佛到最后一句就露出马脚了。佛说完这句话，如果是雪峰在这儿的时候，雪峰会把住佛。前边那三个放下的绝对不是你说的，到来谁告诉你的？是我说的。佛说是我说的，再不说我拿禅杖我扔你，我。好好好，那不是我说的，哎，那是龙牙禅师教给我的，知道了吗？哎，前边那几个放下着是龙牙禅师，第三次俩手空空还放下着，这前边的三次放下的都不是师尊说的啊，是龙牙禅师教给他的。为什么？因为第四句漏切了，第四句说我不是叫你放入是花啊，我是叫你放下内六根外六尘。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就是救护下等根基的人。哎，一开始看的一个个的啊，就开了一个学校，一个个都1.8米的大个子来啊，也没问到底这个是中学、初中、高中，反正看那个个子应该是大学吧啊。这一讲，全都听不懂啊，只能从小学啊，再去书店去啊买啊小学课本，一个个从1+1开始教，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佛非无非教汝放舍其花。啊，汝当放舍外六尘，内六根，中六识。他因为外道这个黑市范志他不会，虽然他能运神力，我们看黑市范志已经有神通了啊。以左手右手擎合欢梧桐花两株，左手啊合欢，右手梧桐，来供养佛。佛就喊这个仙人啊，这个范志就答应。然后佛曰，放下了这个。其实佛第一个放下这。也没说让你把花放下啊，那按照这个公案里边讲的是让你啊，你要悟，把六尘放舍，不失六根啊。但是范之没听明白，把这个左手的合欢放下了。然后佛又说，佛又召仙人啊，仙人一应诺啊，他又佛又说放下了，就把这个梧桐花也放下了。 然后范质两个手花都放下了，都空了。佛又招仙人，然后仙人又说又那个诺啊，佛又说放下着。然后范质最后就疑惑了啊，疑惑说我今两手皆空啊，不知道您叫我放个什么。然后如果是赵州啊，或者是祖师，他就不这样说了。祖师会说什么？哎，刚才这个死极个这个人啊，这个、空无一物，非常着急啊，他就提前说出来了，放下着啊。这个肯定是这两天祖师禅看多了啊，看出这个模式来了。未必是真明白啊，但是呢也未必不是今儿多喝点茶吧啊，不能被你们骗，我这个人每天非常的警觉是吧，我绝对不会被人骗。看后边就是啊，为师错教，范质错误，看见了吗？这 就是一个总结啊，佛这句话有点走劲，但是也没办法，对吧？实际上众生根基不行，如果佛最后一句还是放下的，范质就更糊涂，他连放舍六尘他都悟不到，对吧？这个听明白的人啊，就是至少这个祖师禅这个风格听明白的人，你会觉得哎呀，真是祖师禅，祖师真是太厉害了，他的厉害不是一般的厉害啊。我们看第七页的最后一小段，文殊杀佛。这个文殊杀佛也是一个啊，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公案啊，就是文殊持剑逼瞿昙，就是拿着剑去啊，要威胁佛，要去杀佛。世尊因灵山会上五百比丘得四禅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之通，各个自见过去杀父害母及诸重罪，于自心内各个怀疑，于甚深法不能证入。于是文殊成佛神力，遂手握利剑，逼持逼如来。世尊乃谓文殊曰：“住，不应作逆。”不得害吾，吾必被害，为善被害。文殊师利，尔从本以来，吾有我人。尔从本以来，吾有我人，但以内心见有我人，内心起时，我必被害，即命为害。于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梦如幻，于梦幻中吾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于是五百比丘同赞叹曰：“文殊大智士，深达法源底，自手握利剑，持逼如来身。如见佛一耳，一相无有二，无相无所生，世中云何刹？”我们在学习祖师禅的过程中啊，就会遇到啊这样的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大家学着学着，就好像以为祖师禅是有一个模式一样啊，一定是这个样子，一定是打岔，一定是扭头，一定是转身，一定是不理，或者一定是说一个啊麻三斤这样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祖师禅不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啊，并不是不能用嘴说啊，不能用文字，不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这个六祖坛经里面记载啊，是至诚还是什么至啊，还是至彻的啊，至道的啊。他过去这个他学涅盘经，他不明白涅盘经里边啊这个佛性是常，他就问六祖啊，佛性是常是什么意思啊？六祖就跟他讲，无常者是佛性。其实这一句话呢啊，就可以说把所有的佛经佛理全都给讲，全都说完了。但是这个六祖后边开示的啊，无常者是佛性啊，有常者是一切善恶诸法。六祖后边这一大段的开示啊，就是如来禅的特点。那为什么六祖要详细的给学人讲无常是佛性，有常是善恶诸法？如果到了啊黄檗临济那里边， 只是一句啊，佛性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无常者是佛性，就没有后边的解释了。而且祖师如果说一句无常者是佛性，是祖师这个讲这句话的人，他没不会给你任何的关于这句话的解释，他没有，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没有意思的。但六祖为什么会讲啊？说为六祖后边有一大段，咱们看六祖坛经里有一大段关于为什么是无常者是佛性，说如果佛性不是无常的，那一切就变成死物，那就无量劫中就没有人发菩提心，就没有人修道啊，就没有人断烦恼，就没有人开觉悟。六祖为什么要这样讲？是针对不同根基的学人，在不同的啊对境的时候，所以说六祖要给大家给学员直接开示。这种开示就是如来禅的特点。当然如果换啊同样是一个学人啊来向六祖问法，六祖也可以给他讲一句无常者是佛性就完了。那比如说就像这个放印度来的这个方便，说他六祖就问他你功何事业，他说我善术。啊，六祖当时就啊震声而曰，就大声说：“你术给我看啊！”就来了一句，当时方便就往搓，对吧？就纳了闷儿。后来隔了好几天，给雕出一个六祖的佛像来啊，一个像来。那六祖当时就笑了啊：“你只解术性，不解佛性。”所以在不同的时候啊，有用啊如来禅来开示，不同时候用祖师禅，这个加在一起都叫祖师禅啊。这个有广义的，有狭义的，不能你把这个祖师禅和如来禅分得特别清，只不过方便说有时候直接给你开示，因为学人实在无法领悟啊，他连基础的都领悟不到啊，他会跑边，会着边见，这时候祖师会给你开示啊，像永嘉大师会给你开示怎么修行。对吧，像这个持公会藏开示我怎么修行，我在牧牛啊，我一吃草我就这个都啊，从广义的来角度来讲都叫祖师禅。大家听明白了吗？而不是说吃茶去麻三斤这个叫祖师禅，不是的啊。说诗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不是的，你要这样的话你就变成了执着了啊！不管是运用什么手段什么方式，都是啊引导啊教化学人离开执着，离开自己的妄想和分别。这段公案也是一样啊，我们看文殊沙佛的这个公案，为什么我要提前要先把这个给大家交代，因为你看公案的时候你不能一味的去光转啊，还没问你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你撒腿就跑，你老跟人家学是吧，像巨支禅师有个徒弟小沙弥老手举手指，他不会他也举手指，那你不等着挨打对吧。对吧，大颠禅师对吧，有一个侍者这个韩愈去见的时候，这个侍者学大颠啊，也喝啊，然后这个韩愈见到大颠的时候，大颠也喝，然后这个韩愈就说原来佛法无二般，然后这个大颠就问到底怎么回事，这个韩愈就把他侍者对待他那个方式跟大颠讲了，大颠然后就把他那侍者打跑了，因为他不会，他学光学那个样子没有用啊。你得真会了啊！这段公案，我们先把这个情景啊给大家复述一下啊，就是在灵山会上，有500比丘得四禅定，具五神通啊，但是未悟无生法忍。这个未得法忍就是没有开悟啊，没有见性，只是得四禅定，具五神通啊。五神通里边有宿命通，因为得了宿命通，个个见。自己过去世中曾经杀害过父母，我们看啊，我们大家今天都具啊正知正见佛知之见，知道啊这个过去生也好，宿命通也好，都是妄想，我上不可得，哪有什么我过去世还杀父杀母啊？所以这个阿罗汉在佛法中真是啊未梦见在，根本他不知道真正的佛法啊！你甭管你得五通八通九通都没有用，因为你全是妄想。这500比丘因为宿命通 都见到自己过去生中杀害过父母啊，还有犯过很多的重罪，然后在内心中就个个的怀疑啊，因为看到自己曾经杀过父母啊，犯过这么多重罪啊，然后就起了疑心了。啊，我造过罪啊，我怎么还我这事还没忏过这个罪呢？我这个罪到什么时候消掉？你因为这一个妄念啊，生出无量的妄念，所以有了疑心，个个怀疑，于甚深法不能证悟。因为有这疑心，这一念我执啊，这个我相于甚深的实相之法不能证悟啊。于是文殊成佛神力啊，然后文殊为了啊这个。开导这个五百比丘，不直接开导他们啊，就是也是为了觉悟这个五百比丘。文殊开始演戏，演什么戏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马祖啊，有一次他最初学法的时候，在一个庵前，他天天打坐啊，每天都打坐。怀让看见他每天都打坐，也没有办法，也不直接跟他讲，因为直接跟他讲启发不了他。哎，怀让禅师就也在马祖那个庵前。也不远的地方就，对吧？大家都知道磨这个石头，啊，磨得倍儿响啊，滋滋滋就磨，磨一天，马祖没无动于衷；磨两天，还无动于衷；磨到第三天，马祖就纳闷了：这人我在这打坐，他老磨砖磨石头，也不敢骂，起来了啊，不再打坐，就过去问说：“师傅你好，对吧？请问您在这磨石头敢骂啊？”然后怀让就说：“我。”磨这个石头打算磨出一个镜子来啊，然后马祖一听扑哧就笑了啊，真有意思，这个人有病吧，你有药吗？你有病，我有脑残药，你有脑病吗？正文啊，哎，我磨这个石头想磨成镜，马祖就笑了啊，磨石头岂能成镜，对吧？然后啊，怀让禅师终于抓住机会了，这个机会来了，启发马祖离开他的执着的机会来了。既然磨石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可成佛？岂能成佛？这就是啊，没有直接给他开示，我在这边我干一件事情来，然后引导你，让你知道自己错了，知道自己的修行错了。这里文殊成佛神力。遂手握利剑来持逼如来也是一样，他没有直接跟这五百比丘去讲你这个啊，你这个过去罪业怎么怎么着，他直接拿剑去要伤害佛，跟佛演这一出戏来启发这五百比丘啊。世尊就对文殊文殊师利就说，当时佛还没开悟啊，为什么没开悟呢？我找证据啊。这个文殊一拿剑一吓唬佛要杀佛，佛吓得就是不就住住，这是本能，对吧？本能，不要作孽啊，你不要犯上啊，你小子，好家伙，你敢拿剑，你敢伤我佛是吧？伤我佛如来啊，不要害我，我怕，不应作孽，勿得害我。然后视线一个害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样子之后镇定下来了，哦，又恢复了他开悟的身份啊，然后静下来了，又说吾必被害，为善被害，说了这么两句话，然后继续说道，文殊师利，而从本以来无有我人，但以内心见有我人，内心起时我必被害。这里其实就是直接开示啊，给五百比丘啊，给大众，给后学，给后人开示，说吾必被害，为善被害。这个被害是什么意思？这个杀世尊是什么？杀什么意思？哎，大家听明白的话，这个吾必被害是被无明被害啊，一定会破这个无明。世尊是一切众生的本地。无明啊，世尊所表的法就是一切众生啊内念我执，所以吾必被害，为善被害。这个被害是善的啊，是如理如法如法性的。然后佛 怕这个五百米又听不懂，又继续说道，他文殊师利，你从很久以来就已经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所以你才能够做出这个举动啊，表法来啊，持这个剑要杀佛，就是要杀掉自己的我相啊。为什么说五百比丘会有罪的观念，会有杀害杀母的观念？因为他有我啊，有本地无名。那文殊持剑要杀这个佛的表法，就表什么？就是启发这个五百比丘啊，你要把自己的我杀掉了，你的罪就没了，而不是你害过父母有罪，而是你执着于我有罪啊。希望大家能够听懂啊。而从本以来无有我人啊，所以你才能有这个智慧来演这出戏啊。但以内心见有我人，只要内心只要起一个我，起一个我过去生，起一个我曾杀过父母啊，这叫我必被害。这个我就是真性被害了啊。你理解成真性被害也好，你理解成我要把这个无名杀掉也好，都是一个意思啊。你内心一起我见，被贬至二体为山，你内心一起我造过罪这一念啊，你杀害了你啊真性的世尊，我必被害。所以前面讲这个为善被害，就是害无名，这里边就是你打妄想，你要啊你要杀你的啊自性。什么叫杀自性？就是你才起一念你辜负了真性，你才起一念我，然后我有父母，然后我杀害了父母，你这叫害世尊啊，就是我必被害，鸡鸣为害。所以这个害是有这两层意思，一个是啊自己无名起来啊，这叫害，另一个就是啊杀掉自己的无名啊。所以我们看公案也好，看祖师讲法也好，你要知道他的譬喻啊，他到底这个要传达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啊他的本怀，他的真意。这个时候，于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梦如幻。哦，原来我一起一个心，我一起一个有我，我一起一个要啊，我曾经过去世中啊杀过父母，我才起这一念，就跟拿着剑去杀世尊是一样的啊。所以说，真正的杀生，并不是说你杀害过父母啊。才起一念是名杀生啊，才起一念我执法执啊，任何的执着就是才起一念心向外持，即名持剑逼如来。我们看文殊有没有智慧，文殊拿着剑去逼持如来，然后啊逼着佛啊来开示。其实文殊的意思就是让五百比丘看到并没有杀生这件事情啊，除了你的妄想，除了你的妄念，除非你执着有我，才会有杀啊，才会有罪，才会有父母，才会有十法界一切诸法，一念起法界就起啊，这个你一念啊止息啊，你看不到你过去生，你看不到有个我，这个时候啊你就没有害如来啊。然后这时候通过文殊和佛陀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当时五百比丘啊自悟本心如梦如幻，于梦幻中无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所以为什么我说十方一切诸佛，一切啊一切众生，一切的万物都是从我们大脑这个子宫里边啊出来，子宫不是长在人体下边啊，子宫在这儿呢，而且子宫这个东西不为女人所有啊，一切凡夫一切迷的众生啊，都这儿长个子宫，都从这儿出来的，而不是从啊从你从生身父母那儿出来的，从那儿出来的是假象，都从这儿出来的啊。所以这五百比丘悟道啊，于梦幻中无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 你不是父母生的，而事实是你生的你父母，啊，这简完全部乱了套了啊，哎，听上去有点乱伦的意思，但是这是实相啊，你父母不是你父母并没有生你，而是你生的你父母，你父母是从你妄想中生，你有了这个妄想，你才会超度父母啊，你才会有所谓的孝啊，然后顺，然后责任道义啊，然后去啊，因为自己的父母生无量的烦恼啊。你看这五百比丘证得了五通之后，发现过去生中曾经伤害过父母啊，还起了一念，还起了罪心，本来就要开悟的，因为这个起了疑惑啊，不能于实相法不能证入。所以凡夫他的思想意识，他的知见里跟实相整个都是颠倒的啊！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法？你不学习佛法，你有无量无边的烦恼啊，有无量无边的困惑，有无量无边的颠倒和无明啊！你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之中。这个五百比丘通过文殊和和世尊演这出戏啊，持剑杀佛这出戏。啊，悟到了，原来实相中并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父母，也没有能杀所杀啊。然后这五百比丘啊，一起赞叹诸佛，赞叹文殊啊，文殊大智士，身达法缘底，自手握利剑，逼持持逼如来身，如见佛一耳。这个剑啊，是采起一念叫剑啊，佛是啊，也是采起一念才有佛。所以以幻剑杀幻佛啊，以幻我来啊杀虚妄的父母，没有罪啊，罪是生心才有，一相无有二，无相无所生，世中云何杀？这里边哪有所谓的杀啊？今天讲的比较啊，这个怎么说呢啊，入戏啊，入到了文殊啊，世尊还有这五百比丘这个戏里边了，但是为了给大家把这个整个这个啊杀与杀业，还有能杀所杀都是虚妄的，把这个理讲透彻啊，我们不妨多花点时间啊。这段开示里边就是完全没有什么所谓的啊，我们平时说的祖师禅那个特点，但是这个也是祖师的教法啊，也是祖师禅，所以你就知道祖师禅不是说光我下个转语，那是执着啊。你得分情况，你得看学人的啊根基。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给他开示啊，这也叫祖师禅啊。我们这本《禅灯机》里边记载的并不是都是公案啊，有很多的大段大段的开示，就是要给学人讲明白了，先让他啊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啊有所升华，有所这个。更纯熟的来运用自己的真如自性，完全的就是没有挂碍啊。今天这一会的时间到了，就和大家就学习到这里啊。